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很高兴在主日一同敬拜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主里所启示或者是告诉我们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里就满了敬拜，满了赞美，因为这位荣耀的主，这位创造一切万物的主，是在借着圣经把过去以往所做，他的所事，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所做的是怎么样的事情，一直到如今怎么样做到我们身上，还有如今往后的日子怎么样带我们要进到永世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里面应该是满了的赞美，满了的爱戴，满了的敬拜。因为在读的时候，一直读下去，非常清楚的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圣经是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也有，旧约也有，新约里面更完全的就是说，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他用宝血赎回来的人，将他的性情做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神就把很多的特性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成长的环境已经塑造我们里面所有的。但这个只是在人世面这个程度，但圣经里面说，我要把是神说，神要把耶稣基督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成为有他的样式。这一句话以前我们常常读了就过去了，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行事为人，若满有主耶稣的性情，一切所思所想有他的引领的时候，他我们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是那样，那这个人一生真的是蒙了很大的祝福。而且呢，所有人到这种人的旁边周围，或者跟他生命生活当中有接触的时候，往往这个人成为一个带给人祝福的人。神在现今的时候就要把我们一直一直做成他的样式，有他的性情，这是神在我们个人的心意。然后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把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他珍惜的一个一个都招在一起，我们一起在一个地上的日子，知道有一同一个神，也同样领受这位圣灵保惠师神所应许的来教导我们。我们一个条一个人两个人可能能力都有限，但是就像旧约也有，一条绳子容易断，两条容易断，三条四条捆在一起，箴言里面这样讲，成为有一个力量的花表。那这样一起的就是我们所有聚集，神要在他的教会，要在他的百姓当中，除了各个流露他的性情，还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教会继续成为在地上成为一个见证，向世人他看了这条救恩永世要再来，荣耀的天新天新地要带来之前，地上的教会要让世人看到这位神的不止存在，而且他的荣耀，而且他盼望，我们所盼望的一切缘由都在这一个我们身上一起的这种光景里面要来呈现。所以着手我们一看人神在我们身上个人的心意，不管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神对我们的都是量身定做的，要给我们最好的，最好都是他自己，就像诗歌所做的。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教会的，所以教会不是我们礼拜天才来的，而是就是说只要我们聚集在奉他名的时候，就有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每一天都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我们跟神同行的日子。那我一来到这里，感谢主在这里领受这一份跟大家一起同行天路，一同来互相勉励，成为在这里的传道人。我心里胆战恐惧，但是也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从第一天到现在就是一直在心里，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教会有没有共同一个目标。我把它很简单列出一个四个特性，也就是说四个光景， 当然很多的层面，当它浓缩起来，方便来记忆，或者说方便来把那个注意力集中，有这个四个点，就每一个人竭力的追求，来努力的学习神的话，把圣经在我们心中放在该有的位置，这是第一点。这是我们每一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年少的或者年长的。第二个就是敬拜、感恩、敬拜、服侍、奉献，神把我们召在一起，有他的心意，要把他的见证流露出来，是借着我们个人生命上所领受或所发出来对他的敬拜，这个人可以感受到的。人进到一个敬拜的教会当中，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旧约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新约也有。那如今神还是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羡慕在这一个第二个点上。要服侍奉献是很自然的，我们领受到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作为我们的供应，主耶稣说这个生命在我们腹中会涌流出来，我们得了这个生命，主不是说只到这里受洗了，有这个生命了，你又满足了，将来可以到荣耀的国度里面了。但是神说你要得的更丰盛，这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第三个也是只有在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相爱、关怀、搭配，知道神在这个世代里面还要做的事情，不止做到我们个人，做到我们家，或者做在教会里面，甚至做到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人。有时候很多人来到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一个人蒙怜悯的时候，蒙恩典的时候，这个人不管是什么目的来到教会，当被主的是恩典临到的时候，他知道一生的目的，就像诗歌所说的，找到主才有满足。这是第三个。那也只有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当中，一起同行天路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在这个关怀搭配上做出神喜悦的光景。这是第三条线。第四条线就是爱人灵魂，广传福音。这上一次我们提的就是主的命令，一直到他再来之前，我们要使万人蒙到这个恩典，归到他的名下，而且还要把主的话教导，互相的学习，让每一个人跟随主的话，遵守主的话。这是在教会的功能的一个，所以要蒙神喜悦，在四个方向，我们往后的日子在四个方向一起来努力，这是我一直的负担。那今天我们着重再下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图画，我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先讲。那我们来祷告。主啊，在座的每一位，不管是年少的，不管是年长的，不管是刚开始跟随你的，或是跟随着你有一段很多的日子，里面常经验丰富的经验，你自己，你都是恩待我们每一个，个个都是你所爱的，个个都是你一直一生带领不离不弃的。帮助我们今天在你宝座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把我们心再一次向你敞开，把我们眼目心中的眼目下注视着你，好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中。所讲的你借着使徒过去所带领的彼得一生的服侍你，然后留在经上对我们的劝勉，如今求你在圣灵当中，求你在宝血的遮盖之下，甚至在求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同来领受。谢谢主，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平安喜乐赏给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刚刚啊，天意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使徒彼得在后书上面所写的。最主要他写的这一卷书也是在末后，他知道他在地上服侍的日子将近了， 但神的计划一直要继续在进行，神把那负担交给他。如今过去这一段话一直在说给历世历代的教会，如今也告诉我们。那我们看看他这样写，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之义的，在与我们一同得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这是好像是他的两节开场白，但是每一次来读的时候好像心里就窝心火热。我们以前不像的话就是窝心，好像一个很 warm 的一个长者，一个深爱你的长者在你面前在讲，他说我跟你们，我写这段话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们同得一个生命，同得主耶稣基督所得的给的救恩，我们在这个恩典身上我们认识他了。结果呢，很多的恩惠跟平安啊就要多多加给你们。那意思有这种意思，就是说我们越多认识神，越多认识耶稣基督，那么神一直预备的平安恩惠就会给我们，就多多的加给我们。那意思越认识神越多得平安，越多得恩惠。那恩惠我们很清楚，在新约的时候这个恩惠啊是超过我们所应得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早就预备是这样的，这条管道神已经预备，而且重要的是神也把你能够得着。好像神用一个例子，好，有时候小孩子好像太矮了太小了拿不到，我们帮着他 liberate up， 甚至就是说他要给他的把他降下来让他够得着的地方。而且他不止预备这个恩典，预备这个恩惠，而且把他弄到我们伸手够得着，好像我们伸手够得着就领受，只要我们愿意转眼向他，这样的话就多多得着啊。这个点就是说认识，那这个认识啊，彼得在这里写认识，还有在这个那个后书里面写很多认识，认识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就像保罗所讲的，就真知道，真知道耶稣。那我们等于就是说我们互相勉励，就是说我们在地上一起来激励，一起来行走天路的时候彼此鼓励，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认识耶稣。越多认识他的时候，你在行事为人，你一直不管你在公司在学校在市场上面，甚至在你所开的店，你会开出一个 不同的光景。你看到每一个客户，看到你的 老板，甚至那不可爱的，常常因为主耶稣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恩典在我们当中，你所反映出来的不一样哦，甚至那些无理的，你也会把主耶稣你所领到的恩典给他。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那个平安非常重要。那个平安啊，我们中国人对于平安的了解有一个层面也非常好，但犹太人所说的平安就不太一样。不是说他们有多怎么样，因为他里面他知道沙龙这个平安是跟他们所相信这位神连在一起的。那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把平安放在你们心上，而且平安可以成为你们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在你们一生当中的日子成为我们的满足。这是有一段一个过程过来，愿不愿意？彼得在这里好像讲我们应该愿意转眼向起来，越多顺服主，越多认识主，那么这个平安这个恩惠就多多给我们。所以这第一点，所以那开场白有时候我把它用说非常窝心。确实读圣经不是读一个教科书读了就过了，考试考完就可，没有，是神这样提，是跟他亲密的连结，这是第一点。好，那下面两节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蒙召的人都知道是神把这一条路借了耶稣基督所 的宝血就流入了，这一条回到神面前，这条路已经开通了，我们都借了耶稣基督回到神面前。那罗马书五章那边特别讲，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就可以跟神相合，我们过去跟神是敌对的，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跟神没有关系，即使他们爱我们，这一条鸿沟没办法，没办法跨过去，神要爱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一个荣耀的主，他是一个圣洁的主，罪的人到他面前就像我们把我任何东西丢到那一个烈火里面炼钢炉里面都会不见一样，因为我们的性质跟他不一样。那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应许已经敞开给我们了，单单再强调，你看彼得再强调，就是说因为我们认识，因为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他一生，那么神所在赐给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它本身那个美好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更重要，就是圣经已经启示神把他的敬虔的道路、他荣耀的美德都会显示在他是怎么样的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先把它记在这里认识，好，这个先放在心上。那接着呢，他说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好像一句话讲明了，再强调一点，好像再次来说，这个为什么样呢？保罗这样讲，就脱离世上情义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个字啊，这一段话就是说脱离世上情义的败坏，当然有一些坏的行为，情义上的那一个把我们抓得紧紧的，有很多人在情义上被抓得紧紧的脱不掉，哦，那一定要去，有人是尝试一些毒品也好，尝试一些娱乐也好，把我们时间都占去了，把我们体力都占去了，把我们所思所想占去了，所留下来就是一个败坏没有用，一个没有力的人，常常我们日子常常有这样。那甚至有的时候作奸犯科，那当然是很多的败坏，但这一段话常常有，比如说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哈，当一个把那文化跟字来讲，就是说即使我们在做一个正常的事情、对的事情，但我们心思所注视的啊，注视一直看着看着，或者说你把精力放在那边超过应该的，或许就比如说工作，认真做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们看看今生的世代里面，常常把我们抓到，我们放到超过我们所该给的时分，把我们日子都切割的非常的细细节节，有时候没办法顾到家里，有没有办法顾到其他的，好像是说做了工作赚了钱回来应该的，哦，当然是应该要provide来供应所有的一切，但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常常加班加班加到，可不可以跟有一个安排好的次序，我们没有去想，有人就这样下去的时候，你看日子还有那个性情变成一个煎熬，变成一个任何来到你旁边的人就好像碰到一个刺猬一样，讲的话也没有好的腔调，回到家里很累了，看到朋友很多都不理不睬，像孩子也没有耐心，比如这样说，这也是一种不能讲，我不把它用败坏，是一种堕落是很强，就是说一个失落相去，一个失落的。我就用一个例子，我们人生的事情太多的例子是这样的，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图画来讲。有一年我们就到那个伦敦去，有一个城堡的大花园里面有一个迷宫，用树做出来迷宫，你一进去你走走走，常常是走不出来的，很多大部分的人走不出来。那我们人生其实好像一个大迷宫，我每一个人都认为可以，我可以，以前我进去的时候也可以，我认为也可以，走走绕半天，我太太就说怎么不，我们就举手呼求一下帮忙，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 我真心里面不肯，我一定可以达到目，达到找到那出口，但是绕绕绕到最后，我放弃了，寻求那个帮助。其实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把我们自己的眼目放在那个小小的电脑上面，在后手机上面滑滑滑。好，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它离开一点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发觉啊，今天好多的时间就在滑滑当中不见了，到底留下什么？好像还没有。哦，那这个就是脱离这种捆绑。哦，而这里彼得所讲的是一个败坏的描述。那这里的脱离不只脱离这个非常不好的，也脱离一些对我们一生影响的这种捆绑。我把它这样来描述就好了哈。因为呢，就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正常的成长，都是这一些都是拦阻我们正常成长的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类起来，就是说脱离。彼得要告诉我们，他对那个世代的会众和弟兄姐妹有那一世代的捆绑，对我们现今也有现今世代的诱惑，我们都可以脱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竭力追求，我定下一个心要追求主的喜悦。那这样的话，反面过来，我一回头一过来一看，就是一个脱离的情况。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我们就看别人很清楚，别人就一直在堕在落在那个捆绑里面，就不能脱离出来。那彼得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跟神的性情要有份，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大家也先把它记在心上。第二点，认识与神的性情有份，好，这是第二个点。我们回到接着来看这个，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这彼得在彼得后书讲过三次，要殷勤，要理当殷勤，要分外的殷勤。意思就是说，刚刚他把那个刚讲的问候句，把那个基本的背景、基本的那个基础已经跟我们讲了，接下来要做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要殷勤去做。我们中国人非常清楚了，从小教育小孩子都是要殷勤努力做事情，努力做好的事情。我们也是从小一直在学习认真的，我们从小教育小孩子认真。那在我们一看，额分外的殷勤，当然是额外的更多的认真，我们这样理解当然没有问题。若是再把它按照希腊原文来说，他有强调再强调，我可以他妈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那个分外的意思就是格外的努力，已经是告诉我们就要努力再努力再努力，这个字的意思就一直这样子。那另外的殷勤，另外一个字，它代表了认真和热心，里面一个火，那两个话一般连在一起，我们把这种分外殷勤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今天在纽约市有马拉松的赛跑，马拉松好像是要跑23.6公里，对不对？8.8，好，反正很远，那最早那个好像希腊那边出来的，就是一个受差遣的人。这个城堡的主人说，面对了挑战，然后派这个人一直要跑到另外的城邦传达那个信息。那个马拉松意思，这个人，这个受差遣的人，为了跑这趟路，他就努力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底，不到底不会停止。若是我们看到这一些马拉松比赛，这跑到最前头的，后面那一些我们就不算，有一些是娱乐性质，反正跑到完成就好了。但是真的认真跑马拉松的人，或者说像这些原来希腊在城邦的时代所这个马拉松原来的那个意思，就这个受差遣的人一直认真，甚至跑到一个 都没有力量的时候，还是要跑到到底，他才能放下。那彼得告诉我们意思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一生从现在一直，不管你从什么时候被神得着，从现在开始往后的日子，不管我们的专业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的工作职分是什么，是我们一生的目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神在我们一生所量定最重要的，这个要先抓住的时候，我们回头会发觉，不管我们家里的事业，我学校的功课，我所有一切，在这个重要，你达到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才能够完全。不然的话，你会发觉，过了年岁以后，你发觉，好像你得着了。我们在人世上所有的追求，所有的经营，好像得着了，现在好像有一点成就了，过一阵子这也不见了，那也不见了。但是重要就是彼得一直在讲的这个最重要的，努力去跑的时候，就像诗歌所说的，追求神自己，这个会最重要的。有神的性情，你会发觉啊，你所有在你专业上原来够不着的，哎，得到了。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到药厂去做事情，我们传福音他得着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他是福建那边来的啊，不管怎么样，中国来的非常多了，很多聪明的人。好，他来，他在公司做得非常好，他做的研究也非常好，非常突出。但是工作三年了，就是得不到公司的青睐，也没有被调整。他一直在怎么讲呢，找不出到底什么原因。他的工作成绩最好，他研究成果最好，他在讨论的时候最好，什么理由什么这个哎都没有错，而且把可以把别人跟正。后来神给他怜悯了，认识神，认识神完得了以后，他在圣经被神得着了，被神的话得着了。经过一年以后，他有一次的见证，他自己这样讲，过去他用的聪明，他不服别人，这不重要，但是说他别人怎么讲呢，有错更正很好，没有错，他讲的话，叫我们的话就是说，没有恩慈，要把别人压得低低的，我才是圣灵，就是说同一组所有的科学家在研究的就是我最好的，我就是那种气势，就要把别人压得低低的，哎，对你对那种态势，结果造成他没办法被调整。后来信主以后，那老板跟他讲，他说你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在观察你，你在对一个同伴，对同组研究的人员，你不在一个非常挑剔的样子，你慢慢变成能够把别人带进来一起合作的光景。就是他的见证，就是说他认识神以后，他重新调整，把自己在神服在神的话的引领底下来对待人，来对待事情。结果人家老板也看见了，他的同事也看见，那一年就被提升了。那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蒙着头往前冲的时候，世人就是这样，把他人踩在底下第一，那当然就得胜。但人生常常不是这样子，跑第一名不是最大的成就。好，我们可以想想，年轻人有时候想想，常常我们要真正得第一名的时候，人生的丰富并不在这个人身上呈现的，人生的满足不在这个人得到。所以我们要这个来看彼得这样讲哈，他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他用这个一次在一个，保罗也有其他的，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什么要加上什么啊，不同的强调，但在讲的是一个同样在引领我们到神面前的这个 劝勉是一样的。那我简单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信心上，因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用信心跟神连在一起了，神让我们信心在他身上一直成长，都是我们不让他产让这个我们自己让他产生信心产生拦阻的时候，很自然的，我用我的话嘛解释成这样，就是说在所谓在有的信心的基础上跟随神，然后在这个信心上自然流露出来德行了。哦，这样就不是额外的没有了加上，而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信心跟他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从里面流露出那个德行，以前没有的，你会关怀人，你会为人着想，那启动的目的你很清楚，你要得让主得荣耀，要 让这个人得益处，就荣神益人，很自然那个很美好的圣经说圣灵引领我们要在圣灵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慢慢流露出来。好，这个德行意思就加上，就是并不是就没有从没有就出来有了，然后从别的地方拿进来，而是因为我们顺服神跟随在信心上自然把德行流露出来的，那个流露出来又知识，这个知识对神的认识，而且是对万事万物的认识加上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从教科书每一个人都的了解了解好像是一样的知识，但有一些真知是不一样的，真知道神在这个创造当中所加上去所有的运作的通理，你得到那个原意了，哦，还会而且对神更认识。那到圣经这个句话还有讲智慧，我们一再强调的，得了高学位有知识，很可能就是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因为智慧在你做决定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就可以显示出你这个人是有知识加上有智慧呢，还是只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呢？所以这一点在基督徒我们所有主生命的话，这一点非常重要。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常常有一个智慧书，我们真认识神里面的智慧就会出来。好，这个就是说会流露出那个因为信神由的智慧出来了，不凭自己决定。然后照保罗话就是说那个馨香的味道也出来了，因为这个好像这个一样哈。那另外呢，知识要加上节制。我们信主，主的恩典或者有一切给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或者就是说一个调和的时候，要知道有一个在节制的。都没有节制，神不会让，不管你我们读圣经神给我引领的时候不会没有节制的，即使好的也不会没有节制的，就是这样分散没有了，有一个引领的部分。好，那对我们来说自我控制，我们有很多人就生活上有节制力，比较有节制了。我比如就很简单，像吃的东西有人就非常有节制。好，那我看到我常常哈，我常不知节制，好吃的当然让他吃很多，这理所当然。那时候看我那一只小狗，哎，他有时候很节制的，不该吃的东西不会吃。我小时候啊，我们家里有养一群猪，哦，都有，猪就不会节制啊，你给它什么它就吃什么。但我们那只小狗啊，有什么它一直吃的，它不会节制。但有一些东西它一定要闻到它认为可以的。那我们基督徒在属灵分辨上也有很多的节制，圣灵会告诉我们可不可。有很多事情行事为人的时候，那个节制啊，就好像属灵的分辨当中会把这个神的能力给我们。我们因为顺服神的教导，要遵守神的话，很多事情即使我们心里想，但我们知道那个可能不好，或者说本来就是不好，我们也不会去碰，做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这个就像节制当中，就是顺灵，简单来说顺服神啊，顺服圣灵的带领。还有个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好讲就是说，在每一天的过程，在所有的到这种光景的时候，很自然流露出那个忍耐。忍耐不是一个强的，哦，我姓张，我们叫祠堂是白忍堂， 啊，我要一个白王。小时候想，糟糕，要忍一百次啊，每一次进到池塘要忍一百次，然后忍上还有个刀，不是的，不是，不光只这样，那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忍耐的意思。但圣经里面这个忍耐是怎么讲呢？有个意志上的坚持，有一个盼望，也是里面知道你所坚持的是什么。因为神在你心中给你很多的盼望，给你的盼望知道该所行的，所以能够等，等候被栽种了的成长。圣经讲就是说，好像农夫栽种的时候就等候在那里，让它自然照神的时间成长。你有这个忍耐，有时候在家在肢体一体生活的时候，这个忍耐，穿这个忍耐，这个坚持，这是耐心，在这一个流露出来，在我们跟随主认识神上自然流露出来。有时候我们当然是迫不及待，哎呀，小孩子从这个学这个马上学好，马上会，马上做得好，当然这是最好的。但有时候神是按照他用时间来在我们成长，成长的过程真正的得着落实在我们身上。有时候那个成长加快了，不见得对我们人，我们这个人有那个好处。所以常常是忍耐，因为主在当中做工，所以里面那个盼望，那个确信，让我们能够等候，让我们能够耐心的陪着。简单来意思来分解这一段，就应该是这样子。简单我认识是这样子哈，然后呢还自然流露出来。我们信主的人在这种过程当中，在这种操练上，自然流露出来那个敬畏神的心。有时候像敬畏神，很多的教导有时候不是像用嘴巴讲，有时候我们是要教导，用话来教导，用神的话来互相劝勉来教导。但有一些事情是因为当我们敬畏神，弟兄姐妹知道，当我们分别出来过一个完全顺服神敬畏神的那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孩子知道，因为他们在观察我们，更不要说外面的人，外面的人知道，甚至他们不一样的是说，是不是有一些人用不同方式来调侃我们、攻击我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别人看得见，哦，这个就是敬虔、前进的意思。这一切自然流露出我是敬畏神的人，我是一位爱神的人。我们在教会肢体当中，每一个都是因为蒙神恩惠的，是这样的。因为发觉，我们以后的日子会发觉很多的事情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是彼得所要讲的。然后呢，很自然流露出爱肢体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关怀了。我们祷告上，当然我们祷告基本的量就是我们祷告自己所求所想，还自己不住的祷告，交到神面前。慢慢的，神把我们里面的扩张了，为肢体的需要来祷告了。神来把我们带到一个为神的心意要满足来祷告了，好，然后为那个不那个这个就会开始好。那借这一点爱弟兄心就不一样。然后我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们互相劝勉代祷，常常成就这件事情。我跟你认识，常常打招呼，聚会的时候每个主日大家很喜乐，每个礼拜当中周间的团契非常喜乐。但是若是加上你天天为团契的人祷告，你天天为教会你所看到的有需要的、没需要的、看起来没需要的，你常常带到主里面，要主啊，你赐福给他，主你帮助他，主把他搭得更丰盛，主让他事业更能满足，主你帮他这一段的愁苦，那个愁苦的年的让他有喜乐。你一直这样做的时候，你发觉一段时间，常常在看到那个弟兄、看到那姐妹的时候，你的心不一样的。有时候是我们所真正我们帮不上什么，但有一个确信，两个，一个是确信主能做，主也在做；另外一个 在经验经历上可以确认的是，这样做的人他的心每一次的带导的时候就被神在他心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爱，当然要有行动，要怎么样，但是那个带导的时候慢慢的把我们心调整不太一样。简单来说，我们那个心啊越来越扩大那个量。所以那时候要对一个弟兄姐妹有恩慈的话很自然可以出来，以前对一个调整他的话要教导他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做父母亲的话，哎呀他做不对，看知道他做不对就马上一句话告诉应该这个，这应该这样，这是应该的。但是慢慢这个爱弟兄的姐妹的心是常常在神先潜移默化我们这个愿意好像跟在神旁边来看你的时候，跟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你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以前都是从我们互相的爱的那种角度来做到做不到都是有限的。但常常有时候我们被神带到另外一个，就可以体会到彼得所说的爱弟兄姐妹的心。以前彼得在做门徒的时候，你看看我们都是读四福音书，他都是自己的角度就马上发言出来了。但是他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主带到一个程度来讲这句话，就是我等体会应该是这样，他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的儿女爱他不是问题了啊。接着呢，爱众人的心，那原文里面没有众人，原文里面用那个像阿嘎培这个，当我们这样的时候都流露出来，因为认识神就知道神的爱了。神的爱是我们的爱没办法表达或没办法去 match 的，但这里彼得这样讲，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心了，我们就是神的爱世人的心了。简单这样讲，我们就知道神爱人的心，然后就像福音书里面讲，神不愿意要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原因在。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不值得，好像不值得救恩的人，但是到这里，我们落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觉，人看不起的人，我看忽略的人，有时候神常常神就把救恩也是赏给他。神对每一个在世上所创造的人，当蒙恩的时候，真实蒙恩的时候，这个人生命就改变。回过头来，当我们知道神那个心的时候，因为这样，我们因为知道神的爱，又愿意用这个爱来对待别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有机会得恩典，那个人就有机会得拯救，那个人就可以有机会像我们一样得救恩，好让他的生命从这个方向完全改到一个属神的方向。这是何等的工作！这个就是彼得在他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他说我还有很多的负担要告诉你们的。我想他这一段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他对那时候的弟兄姐妹来讲，也是对我们来讲哈，这一点。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坚固，信心跟神连上，那个德行，那一个想法自然改变的啊，那个流露出来的那个例子。有一个例子我是听了，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我就直接提名好了。那个故事是孙国铎弟兄他有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们讲的，就他亲身面，这不是我第一手面对那一对的，好，但是他面对那一对，他说啊，有一个姐妹，一个弟兄，也是像我们一样，很多是来美国留学，然后留下来，然后做早事，然后生养下一代，好像很自然，像我是像这样的。咱那个例子是什么样呢？他 那个姐妹得救以后，跟她先生在欢喜的教会聚会一段日子，怀胎了，想有 baby 了，要生了，然后她写信打电话要她的婆婆邀请她来跟他们住一起，但是没有邀请她的公公就是只要一个人。后来来了以后，就是公公婆婆一起来他愣住了。那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在国内啊，哎呀，为了公公关系啊，跟闹得很不好然后这样后来来美国了，很高兴的，然后一段时间因为这样，他只邀请他婆婆很好来了，结果来那一段日子里面，待产那段日子里面，生活很痛苦然后等于就是说公公看不顺眼媳妇也看不顺眼，那丈夫跟婆婆两个搞在中间但神怜悯给这一位公公，后来他信主了，因为他也在那个难处里面，后来到教会了，过一段时间他信主，愿意接受主耶稣，他把那个信心赢到心上的时候，他做一个新生的人，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接受到他心中了，他愿意从现在开始，耶稣基督他领受他的救恩以后，他是他个人的救主，也是一生的主了，他过去所行的过去的方式放下，重新造神的方式来活。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月，刚受浸完那几个月，公公媳妇的关系还是很 tense， 英文是 tense， 很紧张，但是开始慢慢不一样了，媳妇也看到了公公开始变所以变来迎接什么事情，就是说哎呀，为那个所思所想就不一样，造主的方式，就用这句话简单，就是说那个德性出来了，造神的方式那个流露出来了在这个信心上，我用这个例子很简单的来这样讲，很多例子我们讲不完但是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表达一下那另外这有三节是这样讲，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你记得彼得这样讲，你们又有这几样，你们若有这几样，这几样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认识，因为认识以后产生的这些行动，有行动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性情的改变，性情的那一个表达，有这几样的话，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自显然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这是第一个。所以啊，然后弟兄们代表一切，然后就所以弟兄姐妹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可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倒回来这样讲，看到这三节，彼得就早已经把一个 picture 告诉一个图画告诉我们了，神的心意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丰丰盛盛的进到神的国，不止在今生享受神国度掌权那个时机那个喜乐那个丰富，而且身份，我们的身份是要从今到那一日都是丰丰富富能够进，那就高高兴兴的。有人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就好了，这可以坐花轿上天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弄出来那个俗话，那是不对的。彼得这样讲，就是说神的心意又有这几样，我们照神的话去做，在实际上将来实行，在这样殷勤的时候，我们的资格就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就是蒙神的喜悦，那等于就是我们的日子 彼得盼望我们的。所以说得救以后往后的日子更珍惜啊，我们对，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努力的缘由，盼望也在这里。他说我们蒙召被拣选是坚定不移的，这一句话彼得在这里讲没有任何可以拦住我们的。有时候说哎呀我又犯错，我的拣选跟蒙召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神要给我们恩典，那个蒙召跟拣选是确定这样子。当我们在神在我们性情在我们念经我们一切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跟神连结的时候，这丰丰盛盛的情况自然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了，这是在成圣的过程非常重要。所以说信主得救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开始，我们要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一起认真主的话，一起来走天路，这个就是这个理由哈。所以我们务要更加的努力，不论得时不得时，或者说要是传福音来方面，其实不论得时不得时，或者是环境的改变冲击，我们里面的盼望跟信心还是一样坚定不移。为什么？因为神把这样应许已经放在那边，而且是好像把我们稳固在那边，它是磐石，没有任何人可以移动的。外面这个势力，黑暗的势力，这个 media 什么一直要把我们的信心来摇动，没有的。彼得这里讲就是神的应许是永远不确定不移的，这个所以在我们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冲击来到不是被可以被惊吓的，因为神帮助我们。那我找这一点很快的啊，就是我们殷勤去行这几样，导致我们持续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更认识神。那因为我们更多愿意追求认识神，缓过头来我们发觉在我们殷勤去做经历的时候，越更多得到神赏给我们那个直接的经历，那这个是缓复交叉的互相帮助，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好像一圈一圈往神的方向啊。这个就是在这种光景中，你就能确定我们是走到一个丰丰富富要进神国的一个路径上啊。好，那我很简单用几句把它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要不断勤读圣经，这个不没有办法，没有那个easy way卡有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若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把读圣经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常常在路上跑或做你的工作就做什么开什么简短的诗歌，或者是圣经的那个，现在都有一个 CD 或什么，可以放在我们手机里面，放在我们随时用来听。我们不能坐下来看的时候用来听，我们一天所有过程，这里五分钟那里十分钟，常常的话不离我们的心，不离我们的耳，所以很多读的方式，或者是通读，我们要有一个把圣经从头到末了一直要读，反复一直读，反复我们一生的年岁反复一直读，然后还要精读。除了读以外，很重要就是我在这里完全顺服主的话，不管我们是每年这样一直读一直读，或者说对主的话精读下来，神在他的话里面会发出他的讲什么光，或者是说发出他的力量，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他会对我们生命有一个要求。当我们在完全顺服神的话去实行的时候，那一点你就被神得着，你开始真正往上行，不一样了。所以说过去的传道人说，当我们被主的话摸着我们心的时候，从那一时开始很多的转变，可能就一生的转变不一样。但是这个基本工作我们不管是练什么运动或什么，这个基本的功夫一定要去做。那等于读圣经是不二的法门啊。然后顺服神的话，是你要真正得着神的恩典能力那个点，不然的话你读过了也就没有了啊。那这里我引了一个，你把它记下来，没有时间解释哈。定志，要立定心愿。立定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就是要把努力的定下意，不是 不是今天几三天晒网，什么五天捕鱼就好了，然后剩下的岁月就躺在树下可以什么都下来哈，这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个不住祷告，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祷告的一个层面。我很简单的放在这里，我就把它列起来，不是说这个祷告方面有很大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来交通，可以一同来学习。我今天只是说我们心里所愿的告诉神，为我们家里，我们个人，我们团契，看主的带领啊，这个要不住的祷告，不断的读圣经，还有一个不断的参与服事，主量给你的，不管是儿童主日学，你现在带小孩，你参与的时候，你帮助，你也会得到帮助，别人那些姐妹或者弟兄所要的很多经验里面，或互相在服事当中，你得到更多的智慧，怎么样来带自己的小孩。我看到常常有看到有几个父母小孩来，好像都没有去管他怎么样行动，好像让他很自由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教导的方式。可能不同的情况是可以，但有时候他一天的过程当中，在互相搭配学习的时候，互相搭配在服侍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然后再搭配各这样的服侍，都是在当中神要借这些事情让我们得好处的。好，那这里最重要就是心里尊主为圣，尊主为大，还好，然后常，这个是一个传福音啊，彼得在劝勉我们。我在一个就传福音，因为十八号要请李大辉弟兄来传福音。这传福音啊，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自动的催逼我们，自然的催逼我们，所以我们有足生命的人，好，不管得时不得时，环境不，只要一句话。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一个邀请，有时候几个微笑的脸，发生在某一些人身上，一生就不一样。因为这样邀请，他开始转变。有时候不是我们为他给他转变，就像诗歌所唱的，是神在他这个时候借着机会让他转变，神在人心做改变的工作，我们都只是他的器皿。你可不可慕这样？其实彼得告诉我们，就我们要殷勤去做，我们要殷勤的祷告，我们要殷勤的读圣经，我们要殷勤的与弟兄姐妹一起搭配各样的服事，哪怕我们有这恩赐有大或小，这服事在这一点哪一点都可以。像我们昨天大家一群弟兄姐妹，然后把教会做一个年度的大扫除，就是殷勤的一起搭配服侍，哪怕一点脏脏的把它清干净，心里都得到很大的喜乐，看到弟兄姐妹也都满足。结果一想到明天有一个很清洁干净的环境，让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也很高兴。像这种大大小小，就是我们一起参与服侍，然后传福音，各样的都不要让它流过去。我特别对年轻人，主日学有这个机会，早上提早一个小时来，我知道功课很忙。那壮年的弟兄姐妹，有很我们很多重要，好像很多的重要的事情，是的，跟主讲，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的主，我用这个来做结束。我们所认识的主，当我们把一分放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确据的、确定的，那一分不会不见，而是多多的赏还给我们。我们过去被蝗虫马蚱吃掉的，他怎么说？他说要把加倍加倍的还给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当我们现在，神说现在的时间是我给你们的，我们能够把握的是现在的时间。过去的事情，不管是得胜的、失败的、懊恼的，就让它过去，将来的也不用烦恼，也不用在那边忧虑，明天只有明天，神要量给你的恩典能力来对付以前的。那今天交给你的，就专心的 照神的意思努力殷勤的照神的方式去过今天的生活，来满足神的心意，必定回过头来看，你会发觉你放下去的任何一分的时间、一分的精力、一分的所有的代价，神都加倍还给我们，而且让我们心中得到满足，得到喜乐。这是彼得所要讲的。那我用今天这样的做一个结束。所以18号传福音，让更多人得到神的恩典。新的一季的主日学开始，今天没有上了，下个礼拜找时间，我们在主的话来一起更多的交通团契。我还没有去团契的，找一个团契下来，来服侍弟兄姐妹，或者是说在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里面互相有激励，互相有得着，你要发觉日子必定越来越丰富。神要我们分外的殷勤，让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主，借着四福音书，我们看到彼得是什么样的人，被你拣选，能够伏在你面前。往后的30年，他可以把一生放到你手中，成为一个那么样的器皿，不知世主，可以为你发出你有要到一个勇士要讲的话。他对过去对你的儿女所讲的，如今还是对我们在说。我们知道你用你的爱一直爱我们，爱到底，你一生带领我们，我们所面对所有难处，你必供应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和能力来应付。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眼睛转眼向你，转眼向你，我们就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也帮助我们在肢体互相提拔的时候，把我们自己更多放在你手中，让你来使用，好让弟兄姐妹得益处。也帮助我们，既然生命赏给我们，就用这个生命让更多人在外面流浪的世上的人，他的一生也因为这样我们愿意而一生改变。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平安喜乐恩惠慈爱赏给你这些百姓。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